有问题哈、
啊，哇，有问题。
哎，早上有提到那个念佛的问题哈、啊，其实一切法平等，法平等，所以都要念实相，很多记录实相的路很多。但虽然一切法平等，但你的心不平等，你的根性不平等，你的业报不平等，所以因此就产生了契机性的问题，契机性。所以每个人就必须要选择尊重现前缘起差别，你跟我不一样，你跟其他人不一样，你必须要了解你适合什么。所以每个条条道路通罗马，那你要选择你位在哪个地方，你不要你在东边的往西边走，你这就绕太多路。那如果你认为第一个，我也想回归实相，但我的心是弱，我希望回到什么，到极乐世界再回归实相，因为我的因缘如是，在认知上我不矛盾，但善巧上我有一些不同的差别。所以我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念佛，我一切法我应该不取分别，但如果法都平等，我方便起个分别又何妨？因此我选择一个顺应我现前差别因缘的念佛法。有没有差别？没差别。对，所以念佛的时候，因此我们在尊重一个法门，我不大习惯去否定一个法门，即便我是念佛，我也不会去否定其他法门。为什么？法法平等，各有众生因这样的因缘得入，你是你，你可以赞叹这个法门。为什么？因为跟我这一类的人跟我同样受用这个法门，我当然推广。好，你应不应机我也无法完全了解，但我乐意把这样的佛所说法，以我所感受到经验到的，我介绍出去。那其他法我不熟，甚至我就算知道我都会赞叹。那我就像佛大学，你要读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没关系，都是大学，我选择的是文学院，那这是我的路，我不会因为我读文学院去否定农学院，不会。所以因为一切都是佛依他甚深智慧应众生因缘所说差别，诸法平等平等。那因为平等，但我们内心不平等，所以你必须要尊重你现在的不一样不同的地方。所以不是一切打成平等以后就不知道去分别，不会的。好，再来看，就是说早上有问说，云何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嗯，为什么要山要水？这个嘛，其实哈，我想因为我不知道它的典故了哈，那我们就这样瞎猜一下好了。好，仁者要山啊，这是我自己瞎掰的啊，你们这是大韩版的，那不一定对啊。不过我用些前装看了一下，山啊，我是用佛法来解释，一个仁者能孕育不同的众生的存在，诸万法的存在，就是说，就像大地一般，能孕生一切万法，仁者，所以仁啊。仁者无敌的意思啊，不是没有敌人，是因为他内心无恨，所以他能广包容一切法，所以他变成如大地一般运生一切法，一切众生因以我大悲，因以我这样仁者可以生一切法，所以仁者浩看一切万法，因啊叫他得因这个大地山而得滋润。啊，我乐于去成就，我看这个山里面是这样的情，这种能成就一切万法的这种宽广仁爱，是不是？我有慈悲能成就一切法，啊，这是我这样的一个解释。像一般来讲，有时候我们一般来讲心有偏狭的人啊，他的心不丰富，他看的面呢，像。我们从某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不讲水清无鱼嘛，你有立场你就不能包容。可是你看一个人，当他有广大的仁爱之心的时候，很多东西在他内心是可以包容的，他容许不同的样类的众生，一种不动的法在他内心可以滋长， 所以我们如果心柔软的人啊，容易看到什么，很容易在一些看起来是很微弱的东西，很微小的东西里面看出它无尽的意义。他懂得去欣赏，懂得去尊重，他不会轻易啊，因为仁者，所以他不会轻易以什么，以一个他一个狭隘的观点去分高低大小。所以你看啊，在佛法大门当中啊，其实啊，不要偏用一个角度在审视所有人，往往你会有这种立场，就是你太僵硬于用一个角度去评判一个人，你经常看不到其他人的功德，对，你唯有你自己能打开那种心胸啊，无挂碍的，然后去摄受，因为你小草有小草它要吸收的养分，它成长的生命，你乐意去成就，所以变成懂得去开阔啊，去含纳所有的万法，所以有这样的心态的话，就像一座大山啊，内心极为丰富，能好收摄一切法。所以一个人一般来讲量不大的时候，你就会这样，一个人心量不大，会有一种孤寡相，孤单寡，寡情寡义那个寡，孤寡相，所以你看不到那种所以菩萨都稍微胖一点因为要装大一点嘛，对不对？那那瘦瘦的怎么扛呢？是不是？所以那个瘦巴巴的，但我不是瘦就不行了哈。那个、有的人，那因为他很用功，像我们是乱吃一大堆才会这样的哈，又不是心量大。但一般来讲，一个人的那个内心你会看到丰富，是因为他没有遮挡，他容许很多的，即便是一个不亲近的东西，我都有悲心去含纳它。他有他成长的空间，我知道他小，但他依然有生命的意义。他看到的这东西，很多东西在他内心里面都纳得进来，所以纳得进来的时候，当他懂得纳得进来，他就丰富。所以庐山一般到处都生意盎然。那有的人就变成，因为那个不要那个不要，非得这样才这样，那个不行的话就排斥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啊，很孤寡相，孤寡相，哎。一般来讲，如果我们化解这个人孤寡相啊，做事啊，我们就知道，靠他要靠一点点，不要整个重心，因为他可能会垮，你就真正的垮。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用人啊，在佛门在用人的时候，也会看什么，使人的量，使人的那个那种，有的人会比较高，有的人那个悲比较重的哈、哦。可是，一般来讲要含摄的话，必须要。越因缘越具足越好，不过他必须要能纳受，纳受。我的意思都不是你说别人能不能纳受，你自己本身作为一个菩萨行者，就必须要能纳受一切法，否则的话，你的因缘会越缩越小。你越缩越小，你化解啊，我们就以我们来讲，你看一下，你化解，你做很多事情呢、啊，诸事不容易圆满，一定是福德力不够。这时候你应该从内去要求。这不但是你术士修不够，基本上有很多是量不够，悲心不强，所以因此你走不长远。所以你适合扮演的角色，我们自己的角色经常只是在一个固定角色，跨越这个角色你就不堪。所以你很乐于在你最熟悉的角色去扮演，可是你从来不试着去看一下，换个另外角色的时候，你会觉得惶恐不安。你化解你担不起，你这个只能哦，我只适合做这个。那为什么你只适合做这个？因为你对其他的那东西的量不大，你开展不出来。所以有时候当一个修行的时候，化解的时候，我为什么心有怯懦？为什么会得这样，会得这样？那为什么有些人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试看看，试看看，哎，量不一样。那甚至有的人就直接承担起来。所以我们在看一个人的服不服的时候，其实尤其修行人不从表面来看，我们有时候很多地方看他的心发现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人啊，足堪一指。什么足堪一指？量大，量大，就是很多功德会在这个量里面滋生出来。就这个人，就算眼前看着就是不是浅贪之龙啦，啊， 也不是皮痒之福啊，因为他这个人蕴有这种深德、深诸德的内涵在，所以啊，因缘具足，能生一切功德，就像山丰富了啊。那我们有一个小的，有一个东西啊，有时候别别扭扭的小小的，是啊，对，很高，很暖。我发觉有些人啊，我这个你看这个是我的，要干净，我照顾的很好，其他的不管它，这才是我的。好，结果问题外面灰尘一大堆，怎么扫也扫不干净啊。有的人就是一生以此为主，你看我的桌面多干净，他没有眼光看外面。而也就是说，我们以少计较，却不知道人生的大苦难当不来。所以这个里面看到整个人的有这样的心，就会跟这样心。所以我不管山怎么看，要怎么看，大概这样的相状的设法，容易跟这样的心境的人相同。那么智者要水，那水是怎么样？水有变通性，是有流动性，不僵硬性，好、哦，好、哦。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我想，不然就是谁他能滋润一切，他能进入到一个成为滋养的地方。那水有没有受形状的限制？没有，水所过之处都是这么样灵通自在，是不是？那我们看到的水的那种水的流动性，水的自在性，那智者不会受约束，这是我自己想的。所以我自己喜欢什么？我们也喜欢水啊，啊！当然，我们没智也跟人家凑个脚，不然这样人家讲我不智啊。所以我一定要要水，逼着自己一定要要水，不然我就不智啊，只好这样了啊。不过我们要讲说这个水的那个性啊，有时候会看到那个，有时候水代表上智慧之水啊。当然，在某个命某个相里面，水也代表贪欲哦。在法里面，水也代表贪欲。可是，如果从水的某个角度来，那个朗照之清澈之意，还有滋润之意，还有不受现实的随一切形状而流转的这个自在意，就是水的智慧相。是。那我觉得就是说，你要相信什么？你要不要山？要不要水？其实哈，智仁者也无妨要水，智者也无妨要山。那只是心由境而生嘛，好，那因为你今天如果看到一个荒山野岭，看得很讨厌，我看到那个智仁者也会觉得不高兴，所以这个完全是你心取这个相啊，你认定它，你的心就相应在这里，啊，所以每个人的取相其实表露的是一个个人的性格，啊，那我简单这样说，讲的对不对？我不知道，啊，你那个姑且听之。好，没有的话 MP3 把它消掉，现在蛮方便的，没问题。好，在上课的时候我曾听到，只要有一丝丝的执着放不下，就定会有定会再有轮回。学生曾尝试去学习放下及全然的舍，但发现在心的深处有一种莫以为名的恐慌。诶，有意思哦，你不错，害怕，请问法师何以正见来对治它、突破它？现在不要急着对治的，我们尽量都每次都想要对治，不要啊。你再看清楚它。我们在佛法当中，不要先把这个恐怖当作实之法，然后去对治它，这样会落入一个恶性循环。我记得不是以前有一个例子吗？有一个新加坡的学生，因为晚上被那个压着。哦、他就来问我，师父平常都不会问，现在压了才会找我，所以我很感谢那个压他的哦，大概是学我一年到他来压，当然我也不会跟着这样。他说压了怎么办？我说那你回去到你的向着你的床铺讲说，请你晚上再压一次。他说哪有这种的，我说其实我教的就是这一种的，那如果还压一次，我明天保证帮你解决掉，我今天晚上先要求他再压一次。他说有这样吗？反正你回去就跟他讲再压一次，他回去就这样做，就晚上隔天没压。我说没有，睡觉规矩一点，不要乱睡一通、哦、哪有那么多人喜欢压你，你有没有特别好看？好，因为我如果用方法来对治他，结果对， 可能去除掉，可是以后这个疑神疑鬼会因此住在里面。我可能一时有帮助去除它，可是我会让它永远带着阴影。是，所以我们不要一下子急着去对治一个东西，我们尝试去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为什么会恐慌？你试看看，这个恐慌是因为你掉空了。当我们全然放下的时候，正因为我自己就曾经下出来过，因为那时候我不太清楚，我就做到最后，我因为我知道那种一直要舍，我要把它舍到底，全然我整个跳起来，我整个就震出来。哎呦，那如果舍掉，我跑去哪里啊？那到一个虚空当中，我什么都没有，那我何处是而家啊？我马上就整个提起来，会怕，因为那时候我的舍变成是一种割离的舍了，我那个舍是割离的舍，所以我现在的这个舍是怎么样？是因为我现在说那一个颠倒性，我不再随颠倒性，我要的是那个直取心的舍，而不是要把什么都灭掉的意思。所以你要看你之所以怕是怕什么，你去嘛，我在怕什么？像有些东西说，我也没真舍哦，你看我舍完了还不活跳跳的，还在又做出来了。所以真舍，我舍并没有舍掉什么东西。那我为什么会怕？其实有些东西啊，佛法就是说，像你懂得用这种方式，其实非常好。唯有你具体去感觉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才能知道。你没有尝试，你不知道说。嘴巴我们可以说空说有啊，但你没有真正尝试这个现象，到你临终的时候不就是如此吗？那我死后何去何从，一样的问题啊。所以如果你能以这个为观念开始来观察，因为我不一定要给你一个答案，好，这个东西就是你为什么会惧，你再重新去了解你这一份的恐慌害怕是根据什么来的，你怕什么？好，如果从佛法里面来讲，一法也不增，一法也不减。以佛法正见里面根本没有得，没有失，你为什么怕失去？所以你的观念是不是在空观的观念上是不是有点不究竟？因为这个心境我曾经有过，所以你借这个因缘在重视检视，我说说带着问题来修，比你用理论上一直在文字转是好多的。我说实在，我有一点好处就是这一点，我比较现实，所以我在思考佛法比较很少纯理论思考，比较没有纯理论思考，所以因此我们在感受一个东西啊，就好像说。我有一条我修行的认知的路，所以今天我听什么法，我都会会带这个路。所以如果你化解不当，如果化解不当，我马上会好像那个电脑警报的咚咚有病毒，就会马上知道为啥没哈。你这种观念跟我里面认知的会不合，我不会觉得说这个不合，好像可能应该是怎么样。我会很敏感的知道这种理论不大符合你的观念，会很具体，所以你尝试的把这个东西拿来具体去印证来修学啊，我觉得你应该再思考一下。我们要看一下，我当我比较尝试舍的时候，我怕什么？都怕什么？那你要讲说，如果什么都没有了，那是不是真的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不但不怕。我们怀疑怀疑就是说，我有全部放下才能现起一切功德法，不但不怕，还乃是乐意舍一切执着。但这个舍你就知道，这个舍的态度已经再不是我想要把所有的境实以为有以后想要灭掉它，不是，是知道这个境我当初的那种错误看法，我现在是灭的那个错误看法而已，我要舍的是那个错误的定位。你只做这个事情了，所以你试看看，你如果尝试这样训练的时候，你会把你所学的东西会拿来具体操作，因为那个东西会成为你的武器。它会怎么用？你会拿来用，所以会有用。所以，用什么证件？就是以我们现在谈的这个道理啊，懂得这个缘起的道理以后，你在观察，就是说我现在为什么害怕？ 你一定要知道说证件的东西，因为你现在尚且不知道你挂碍在何处，你只是现在一个笼统的心理的情绪叫做害怕恐怖，但你要问一下你的害怕的因在哪里，这时候剑才要对治那个因，而不是要把你的害，我现在不是跟你讲说我如何拔掉你的恐慌害怕，这没办法解决问题，应该是拔掉那个让你恐怖害怕的原因。那你知道你的害怕原因是什么吗？因为第一个你断灭，你的空观可能是一种断灭的东西，不完全纯熟的，所以你应该重新认知空跟缘起的关系。好，你注意一句话，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你有空如来藏，才有不空如来藏。那什么叫不空如来藏？佛陀的种种万法功德是因为能证空而得，不是没有，所以离一切妄想颠倒，成就一切万法功德。你如果能先生这种妄念，不升起这个证件，你有你再去做。所以说你如果发觉你经常容易偏移空甚至断灭的时候，就会容易生这个果实，因为你觉得有些东西要灭掉，灭到连我自己安住处都没有，这个维系的地方你再试看看。那一般来讲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说当我觉得一切万有都缘起的时候，其实你认为说啊，一切缘起说无生无灭，看似好像依着道理，不是，你在这种缘起差别当中，其实你内心偏向实有，所以你会发觉我安定了，但你这个安定其实又回头了，又回头了。所以以这个问题，以这种心态，可以一直追到看到你维系的挂碍处。所以我这是个好问题，这是一个好现象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追求佛法求道，再也不是理论的求道，是以现前的问题在解决，这样的修学会有利多了。好，再过来。草木有情，无情有性，之成佛观，如何用中观啊？中观见解决哈。草木如何有情？那无情为什么有性？我们讲，这有情无情啊，同源种质，对不对？现在什么有情无情？草木有情，草木为什么有情？我们是要，我不是有一个道理吗？像我们先看到一个众生，请问他是菩萨还是众生？你不知道吧？好，但当你认为他是众生的时候，一定是你众生相嘛。所以你要不要度他？要，度什么？以他为缘，度什么？度内心的众生相，既是利他，其实自利。至于有没有利他不知道，但自利是很明显。草木有情无情，草木心，我们现在中观见就这样，请问草木如何有情？草木的有情之见是从哪何何案例？所以我们今天要度草木是怎么度草木？我们怎么来看待有草木是怎么生的？世间一切法，草木怎么生？如何生？所以我们今天要度众生，我们度众生，我们现在来讲说我们不管草木这个问题，都是额外的问题。因为你现在把有情无情啊，你先只有有情，再另外有一个无情相嘛，对不对？我们先来看有情好了，有情众生如何度众生？这之前我们在阿含经谈到度众生的道理是什么呀？度众生不是把众生度成另外一个相，是，假如你把众生度这个相，你比如说你现在，我让一个众生以我的眼睛看到这个人从众生相度到成佛，他成佛了，请问他成佛跟你也无关，你可以令众生成佛，可是你依然是众生，为什么？师有没有一定要比徒更高明？不一定啊。为什么？师说出来的一句话只是一个增上缘而已，也许弟子本身已经久修行，他只靠这个因缘就能触发出来了， 是。所以假如我们在度众生的时候，我们也以众生分别心来度众生，众生可能他如实相应佛法而度众生，而成就了，而解脱了。什么解脱？什么度众生根本什么？我们度众生啊，我一直在强调，如果你先执着实有众生，你就无法度众生。注意啊，你先确定有众生，这时候度的众生都已经不是度众生了，是以你的众生见、众生缘持在度，都不是真的。你必须要了解什么叫众生，实无众生，众生因颠倒故才有种种众生相。所以我度众生的真正内心是要破他的众生执，而不是先只有众生。因为我知道众生是众生相是众生颠倒，所以我如何让他离这个众生相，才是真正度众生。如果我先将这个众生确定为这个相，然后同时又认为众生应该这个相，我先执着有众生叫凡夫相，然后另执着众生有成佛相，然后我把这个凡夫度成成佛，其实都叫众生。为什么？佛是带什么身？佛带众生才叫佛。所以这时候这《金刚经》讲，若我认为我实质能得而能多了三条，我有所得，那燃灯佛不会为我受气啊，是。所以你要不了解整个众生因缘，而持求一个众生，而引导众生，导引到你认为的那个究竟境界，也是你设想的，这个都是众生生众生。可是如果对方能依于你闻法，你自己执着，对方却能依你的法而入，他可以解脱，但你依然是众生。那我们回头来看，草木有情，是你有情还是他有情？是风动还是幡动？是仁者心动。草木从哪里生？实有草木，先有草木才论草木有情无情，对不对？那你如果先论草木，那后头这些有情无情，那就是跟着跑出来了。请问何者为草木？所以我们不是讲到一即一切吗？为什么有情无情同源种子？有情无情大不都是妄想生的分别，一切妄想皆无一。就我们在讲说，一切法都有法性，就有情边叫做佛性，叫觉性，其实叫做佛性，法性就是空性。所以在这个法里面，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地方，得到平等。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假如我们落入这个分别当中，不管有情无情，那请问何为有情，何为无情？然后依立有情无情才论他说有性无性，好，有情无情，你就在这里讨论了。这个讨论其实一开始答案就已经岔开了，是不是？那今天在佛菩萨里面，佛菩萨能不能示现无情相？可以，但请问这个是有情无情？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东西的话，在我们的修学当中，若以为是的异常，你今天看到的山河大地是什么相？你八识所现相，无情相，难道不跟有情有关联吗？不是吗？无情如何？无情如何？如何轮不到你看？你看的无情都跟你这个有情众生相连的。是不是？所以当你看啊，有情无情，你请问入到无色界界的时候，还这么有情无情，一切情都没了，是不是？他还没解脱。那为什么在无色界的时候色法都不见了？因为他的内心产生对色法的厌离以后，他的世界里面没有色相。那为什么那我一切色法呢？色法都成为种子，都被我消纳进去。所以你要度的什么？今天有情无情，其实有没有离开你的心所限？所以如果从这个地场来讲，一切法有没有回归这个法性？回归这个法性。所以在中观的立场，它不是掉入唯识，还会讨论个别相啊。中观的立场基本认为，一切法升起，待缘而生，实无一法存在。 那这时候在论有情无情，其实那不过是众生依爱，因为执着有情，才会生另外一个无情变。若有情不可得，无情如何得？是不是？这个中观见是这样嘛？那如果否则的话，我们中观不是一再破众生相嘛？那这五蕴有情不是就是五蕴相吗？那五蕴不可得的话，你这样回头再看这个有情边，我们你看刚才不是说有为不可得，无为亦不可得，有情不可得，无情亦不可得。你唯有认定有有情边，无情边才会生，是不是？所以依中观见里面我们所建立的观念，所以中观有没有需要谈到七识八识？因为我的走的路数不同，我今天开始，因为唯识也是一个法住智的一种，因为我们每个人在谈法住智啊，就从很多缘起处啊，从世俗地处啊，去建立那个第一义谛，所以从世俗地的种种安排当中，也便于了解法为什么存在。所以以我们现在的因缘，其实唯识的说明是有帮助于我们现在的人的建立法住智。所以越具体，以经验上感受到的身心现象来观察，很容易建立法住智。中观好像不容易，要根性具足，所以在解释密经才要五识具足的人，才为五识不具足的才说嘛。否则的话，其实中观就可以，因为中观的路数不同，它是以掌握到法理的根源性直接谈，所以它不需要为个别经验层次的广分别。可是因为我们抽象的法理掌握不到的时候，只好跳回来在经验层次的为你解说种种信心所，然后从信心所的相互依带关系的变计之性来跟你讲说，其实它是依他起，只要你不执着叫缘成实，都叫法住智。所以当我的在解说的理，我要建立的法住智的角度不一样的时候，其实我不一定要谈到七十八十。可是如果我是为令众生开眼，他现在感受到的身心现象的时候，我不建立七跟七四跟八四的时候，变成讲不圆满，变成有些东西相依带关系不彻底。所以这时候我必须要把内心更细微的东西说出道理，这个道理才能解说一切因缘所生法，就是这样，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来讲说，在不同的路数里面，他谈的是很多道理啊。所以在唯识里面会把世间相啊很多东西讲很清楚。可是中观里面从建立的是一个缘起的见，一切法都相依带关系，所以不可得。有情何谓有情？相依带生，何有情不可得？有情相带无情，有情不可得，无情亦不可得。这就是中观的看法。好，再过来，希望能听懂。嘿嘿，想学做菩萨要如何持戒清净圆满乃至戒体清净，一定要从声闻戒开始吗？好，要。菩萨里面我就讲说，菩萨其实没有正声闻戒的，因为他从开始就不是声闻法性。菩萨是什么？菩萨是菩萨戒里面的律仪戒色声闻戒。所以从一开始发心，因为我们必须要是发心跟所持要一致，所以菩萨一开始在修声闻戒的时候是共住，共住，所以他会不会坏声闻戒？不会，因为他就在律仪戒里面。但他会不会用声闻发心？不是，他一开始就用菩萨发心。所以严格来讲，菩萨在修解脱道，不在，因为有人在讨论我们解脱道跟菩萨道。有的人说先修解脱道跟菩萨道，可是解脱道是解脱道一旦是正解脱道，就是在广论里面谈的叫做正宗师道，可是不是，我们叫共宗师道。共宗师道就是从一开始我就发菩提心的，但我发菩提心我就讲过吧，就是比如说我从台中要到台北，从一开始我从台中会经过苗栗，经过桃园，然后到台北。我一开始发心，我的过程会经过苗栗的时候，但我们不一样。你搭车是到苗栗下车，我是经过苗栗，然后会怎么样到桃园？所以我这个车，我有到台北才下车。但你不要以为我因为 我中间有相共之处，就以为我们同，不是，从一开始我上这个车目的就是台北，但过程里面需要出离心猛，要需要不要声闻界的这种熏修，要，但他从一开始就是刷菩提心，所以 不一样哦，熏修的手段内容课程一样，但从一开始，我今天为什么学这个，我目开始目标就放得很远，我从不以中间下车，我中间从不下车的。所以在菩萨在学声闻界的时候，他不是正声闻心，他是什么，以菩萨发觉，就是说菩萨，因为菩萨是体大相大用大，他会含摄声闻，所以他有没有背离，不但不会背离，而且经典处处说离开这样的学习菩萨界难成，但他一开始这样的讲法变成就是我是不是离开去修声闻界再回头来修菩萨界，不是，从一开始修声闻界就是菩萨界的，在他的看法声闻界就是菩萨界，他没有完完全全的声闻，只是现在依我现在的因缘现声闻相修声闻界，但从一开始这个声闻相声闻界都是菩提心菩提道里面的一分，从没有真正以声闻心去修声闻界，不是，都是以菩提心修声闻界，所以菩提心菩提声闻界只是外向声闻，其实是内密菩萨。所以后来在修这个戒法的时候，戒法一定要的，那你说为什么我一定要有这种外声闻界，因为你有这种烦恼心，此生彼生当然要此灭彼灭，为什么叫戒法，那很简单，你可以不用吃，假如没这个烦恼，可是有当然吃，那为什么要吃那么细，因为你真的是绵绵密密的烦恼，你那么绵绵密密的烦恼，我就跟你讲绵绵密密的戒，那你没有，我为什么要无聊制造那么戒让你困扰，是不是，所以戒法在戒什么，戒那个能够犯错的嘛，无犯错何须戒，所以我们不会为戒而戒，我们谈戒的时候一定有一个要让他远离烦恼的意义在，所以我们说戒的时候一定会谈到自戒因缘，还有它主功能在什么，这时候那个整个戒的内涵就活起来了，我持戒不是为了背负这个十字架，我持戒是为了爱护我自己的修行，还是爱护别人，它的意义很清楚，因为你很清楚它跟你要防护，就是当你容易在这里生过失继续增长对无蕴执着的时候，我就从这里挡掉，这意义在这里，所以我们要不要持从声闻界开始，其实你不要管什么声不声闻界，我只问你，那你现在还有哪些烦恼，而且你继续造作在哪里，你就哪里生哪里持那个戒啊，可是你发觉我这一份出离心处处都很难增长，好，你随你不足处我就一一设戒，是不是，那为什么有些戒少，因为啊，因为你不堪，所以我把戒稍微啊，因为同时你其实应该有更广的戒来受持，可是因为你的心不堪，怕这么说让你因容易因小失大，不得已才抉择小小戒可舍，否则的话什么叫小戒，有戒就是因为烦恼，有戒戒会存在是因为烦恼存在，戒不烦恼不存在不会戒，那为什么舍小戒啊？你不堪走到那么细的，其实应该不是方便，而是因为你现在不堪了、啊。你现在不堪，否则的话一个人心到最后，我们持戒庄严不是说这个我持到这个持到，而是因为啊，我越来越看到连这个地方都有过失，所以我乐意把这个戒拿来持守，你知道的意思吗，我不是为了说我今天做到这个戒嘛，而是因为我要防护那个过失，而这个过失都具有实质意义，我令我自己能在修学上能更加的，我也不是为清净而清净哦，因为你对清净的执着又是一个错误，不是，我是要去除那个染污那个挂碍，我去除避免我自己不断在造作那个执着心，反过来才讲清净啊，我们经常讲说我要持戒清净，好像我就有一个清净法在以清净的相，不是，你这个变成有一种对比， 有一个对比，就是说 我想亲，你知道 我有一个想亲近，变成就是说我以亲近向来自庄严，你听懂我的意思吧？我持戒亲近，我亲近，你不亲近，那你说他亲不亲近？那姑且比不会啊，差不多差不多。他后来发觉，就是说我们亲近是什么？我们不是那个，我们发觉所谓的亲近是在于我现在这个本来会染污的不染污，我发觉这里有染污的，我现在加强。所以那个戒是一种来自一个主动的欢喜的持守，而且它是向你解脱，向你菩提道，是那种欢喜，所以它乐于久，而且它会身心越柔软的话，越能走到维系。因为发觉说，我现在堪受这个戒法，而且我看到啊，原来这里也有过失，好，我乐意去还护它。所以你发觉这种持戒变成一种主动的，是一种欢喜的。啊，我们只是很惭愧，我们做不到。否则的话，你不应该去弃舍这些小戒。我们现在是因为烦恼做不到，为了怕你因小失大动摇你，所以才不得已啊，那个为了顾念你。但就你个人来讲，你当然乐于说，不是说我要跟你比我亲近，而是说，既然他有防护我烦恼、造作烦恼、颠倒妄想的，我当然乐于去防护他嘛。所以他助于我出离嘛。所以这个跟别人好不好都无关，都在于因为我有罪过，而且我容易生染污，所以我乐意用这个戒法，以便于让我修行解脱，容易成就。所以处处都导到那个地方。所以这个不但是说从声闻界不从声闻界，当然你要如果要从界相上来讲，是从声闻界其实就是菩萨界了。但我宁愿撇开这些名相的分别，我就看回来，在这一条修行解脱道，或是我们讲高一点的菩萨道里面，请问你容易哪里堕落？哪里堕落？你应该设墙挡住，你应该保护你不要去造那个业，这就是解。那要不要就看你要不要修，所以你很乐意多所防护啊，我要继续颠倒。所以由这个最核心的东西来谈，你就会发觉说，其实直接就只要你能做得到，应该尽力勉力而为。为什么？它只有对你有好处啊！啊，如果你发觉我没有这种烦恼，当然你不需要，但这必须很真实的哦，啊，很真实的。你不要讲说，哎呀，现在不要持这个戒。可是你明明有这个烦恼，你为什么不持这个戒？所以在我们的认知里面，会有一种不断让令戒清净的道，这种心欢喜心。只是我现在，哎呀，惭愧惭愧，做不来啊，做不来啊，我只好如此啊，惭愧惭愧，应该是这样想。所以我们会以做不到的戒法里面生惭愧，而不认为说理所当然，不是这样。因为啥？因为很明显你是有烦恼，这个戒才会存在嘛。那既然你烦恼还在，怎么会不持这个戒？这变成就是有点自欺欺人的嘛，是的。所以现做菩萨当然要持戒，尤其是在一切菩萨戒里面有谈到一些观念。什么观念？有些菩萨戒开许在家，有些菩萨戒不开许出家。开许在家，不开许出家，为什么？因为声闻相本身就是菩萨的工具，所以有时候你不要因小失大啊！我要度人，结果你把声闻相给破坏掉以后，伤害的更大。所以有些戒是开许在家，不开许出家，为什么？出家外向本身也是菩萨利益众生的三角之一，而这个意义很大，不要因小失大。所以为什么我们既然现声闻，应该要能善用声闻给你的助道助资粮因缘，这个声闻相也是成就菩萨道的一个方便。所以你乐于在这个阶段里面把这个外向的声闻，包括内在的真实出离心，借这个因缘成熟。但注意，不要因此堕小。因为我们在持的时候，有时候这是每个人根性一样啊。在韩国听说有一个道场很有意思，我们要有点多一点时间啊，是，不过没关系啊。 结果那个道场啊，那个道场很大，它有禅学院，有律学院，有佛学院，所以培养出来每个都不一样。那个禅学院出来就是大而化之，一副这样非常洒脱，因为禅学嘛，一切都不挂碍。那些那个佛学院出来了，老是就是经典抱着，然后就论来论去。那个律学院出来就是硬邦邦的，一副法官的样子，清不清净？他说，就一个道场就有三类人，为什么？因为常熏修这样的法，是不是会这样？会，你说人之常情，像我们是不是会偏？我这就是我们的习性啊。所以这时候在我们的修学当中，你会看到，就是说，当我久修这个行的时候，我就会有这种生命形态会出来。但久而久之，你会感觉到你太偏一边的时候，你必须要另外修另外一边。好，最近有一个学生跟我讲，然后他到一个地方看到啊，他们在修学啊，久而久之啊，因为他们对很多该持的上持得很紧，所以偏小，觉得不容易发心。不是不容易发心，因为他懂得要防护，不让他不要不清净，所以变成畏惧跨出去。畏惧跨出去的时候，他就先要考虑很清净以后才来做。那为了怕这些东西，就竟然一直说到最后，因为此起我感觉得到。所以有些人到最后变成，就是说，他守住了，但属于菩萨的事业，那个就不容易做出来，因为他挂碍很多。那我们经常有的人哈，我都不挂碍，变成到最后看似菩萨，其实变凡夫，慈善事业不清净了。所以这都是有两头的问题要注意啊。有的人因为他的出离心不清净啊，所以他只行菩萨道，到最后其实不过是凡夫一个，黯然世间。可是当我不重要，要强调清净，就是不要造业，不要轮回。我经常看到有人说啊，我做这个会堕地狱，他从来没有想到我做这个功德多大，变成偏向如何什么防避，但很少讲到心力。心力心功德变成如何不坏，就会偏向这个。所以经常在这守护当中，这属于我为众生荷担，我因众生利益众生，我造业的这种勇气会越来越不敢，会担心。所以这里面如果发觉这个东西，你没有自知所防护，你必须要知道。还有你必须要，既然行菩萨道，核心的目标在哪里？所以在菩萨界里面谈到很多东西啊，就是我即便这样造，会不会堕地狱？会。会不会这样？会。但我们在乎的是，我即便我现在依众于愚痴的菩萨，造了很多以为利益众生，结果都错，害了很多众生，我都到地狱去，我造很多业，但我傻傻的，我始终不退失成就菩提的那个心，到最后还是以他为贵。就是说他即便到三界轮回啊，他这一份不舍众生的菩提心啊，还是最贵的。为什么？因为他是成佛因缘。宝积经也谈到，即便你这戒不就是你的定再高，戒再具足，不能做道场，因为没有那个因缘，没那个因缘。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到，比如说我们现在，我这次在讲宝积经的时候，有举这个例子，因为我们这是人之常情啊。我现在讲的都不是那个，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很苦，我发觉我自己都还有这种心。我现在很苦，我很想，有时候很想舍下来。那舍下来有一个安止处，所以我就赶快盖一个茅棚就住。然后我就住得很安稳，因为我很不受苦恼。结果看到对方那个一楼，因为他我已经盖好，我已经享受好几节的时候，那个还在挖地基了。好，那时间总是会过的，地基盖好，好勉强终于盖一楼，跟我一样高，那没什么稀奇，弄那么久，我都已经享受那么久，我都不挂碍了。结果他二楼，他怎么比我高？再过来101，没好嘞，我呢？等他看到那广大功德的时候，同样是人，为什么我这样用功修行，那你怎么101，我怎么一个小毛盆？他说，要么就重拆，因为你的地基不够。 可是问题啊，要忍受开始挖地基，挖了很深，长时间的忍耐。像我啊，以我来讲，我这有时候有点洁癖啊。啊，当然其实没有那么干净，我相对有些我是那个。我们像人家的话，在做工程啊，私房没事干就劝人家去扫地，啊，都还没弄好你就在扫，可是你就是看不了那个灰尘，所以我们巴不得工程越缩短越好。所以你像心一急啊，就不能做大事。你急于这种小小事小灰的时候，看到广大度众生的大是大非，你就不敢。所以我就举很多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这种人啊，不够狠，所以我们要当大官很难。比如说我们开这一条路，开这一条路要让很多人得利益，但是这一条路要拆很多房子。像我们这个心狠不下来的，我们只要有人很苦，我们就不知道要不要拆了。可是如果你这个地方不拆，整个众生多数人得利益就做不来。假如你要决定一万人的事情，这中间有一百个人、一千个人很苦抗议，你马上就乱了方寸。为什么？你的心量不能忍受一百个人的苦，一千个人苦，因为你的智慧也看不到九千人得利益的相，所以你一下就垮。所以我从很多地方看，我这个小菩萨果然真的是福德因缘不具足，真的。我给不了，耐不住。我今天如果看到人苦，有时候我会忍不住。我们不能心笃定到说，我即便让你现在苦，都有办法让你未来得更广大利。因为我没有办法保证你未来得广大利，所以你现在的小苦我不忍心。菩萨要广学，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在眼前的东西就太着意，太着意它，所以我们开展不了。所以你现在啊，唯有我们这样，如果处处一步步做好，我们要么就随便的轻忽微小因果，要么就在小地方而看不到大因大果。这就是我们菩萨在学的过程里面要不断不断的历练。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啊，人很多累，我是觉得在这条路里面啊，何妨你有时候有一个特色，但只要开许你这个发心，比如说你这一段时间你持戒很用心，你可能会有所偏，但我都觉得没关系。因为假如有因缘，未来你这个持戒因缘要开展修定修慧，都会善因缘。这时候你有所偏啊，没关系，本来我就知道你会偏，我也容许你偏，可是我只要保留那个因缘，到时候只要你回得出来，你之前的偏都成为真善缘。就像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像我们在修学当中，像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又要弘法，又要自修，可能吗？不可能。所以我们会在这里面有一分，有某方面的功德，会不会有哪些过失？会有。当我在自修的时候有自修的功德，是不是有哪些过失或者不足的地方？会不会有？我们知道，但一时做不到，一时做不到的就分前后期做。所以有时候我们很清楚，这时候我绝对不要一心。我在我现在观念，我有时候很慢慢就，我绝对不走中道之行。为什么？中道之行会让一些习性重的人反而不能安住修学。我宁愿你现在的过偏，等你稳了以后就把你调回来。你这时候学戒的时候不清楚，这时候等要转向戒的定的时候又是半吊子。我宁愿你戒持守，可是这中间有法的滋润，虽然主重心在戒，但有法的滋润，也就是种下那个回出来的因缘。这时候戒踏实了，走出来的时候不用回头在那里半吊子。所以我发觉有些东西啊，虽然中间有善巧施舍，但在你阶段的时候我要你好好用心。可是用心的时候，我又不断的在提醒你这种观念，我要你尊重就真的尊重，因为实际上现前因缘要如此啊，不要一开始就保持着样样平衡，样样平衡，样样没有，样样没有。所以有时候在学习教学过程当中，有时候他说啊，我们现在同时什么样学，有时候 道理是如此，往往是做不到，所以显然还是必须要阶段性的学习，把它先成熟稳定，先让他心无旁骛的完全投入一个学习，完了又成熟了又，我们有步骤让他带出来。这中间会不会有人出差错？有，因为带着跑不出来了，有没有？我想无可避免。但如果经常是两头啊，会有时候做不到。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小众开始学的时候，不要紧。我也是在大陆，那有一个他们居士啊，从远方来要学。他们不让居士闻法，他就待两年，就是一服务。那他们就私底下来问我说：“哎呦，因为我去演讲啊，他们就说我们怎么样来闻法？”我化解说：“你就好好照常住规矩。”因为他们很想闻法，才想来这边出家嘛。那我如果假设我现在先满他的意，其实他不懂得尊重现前的这种学习，好，那以后就说。我发觉很多人啊，一开始学不懂得知道在这个时候的观察的意义，其实对你是最大的重要的帮助，你认知你修行的定位，因为这一条的基础好了以后，你的修行这条路才稳。可是一开始就杂染很多观念以后，反而心不踏实，这时候啊，小有时候刚开始其实还有一条很漫长的路，可是他好像要懂不懂，所以就很容易对师长生轻慢心，结果到最后很难教，所以多多是善巧。所以我们如果有经验的人，我们就知道说，这时候我要你专精修，我也知道会有所偏，我自己很清楚。我甚至我懂得要防护，这中间没有一个，即使有一个大方向的作为，可是也不是很固定的。所以一个善知识必须要很清楚这些东西，就是说这时候我要你专修，其实我是为你奠定下一步，这中间容易产生过失，我随时管着。所以一个善知识其实是很不容易的。那我要让你成熟这一步，以此生彼，以此功德，让下一个功德能仗此因缘而生。然后在这个过程先成熟以后，然后再开始让他刚才讲说，这个过程其实有些不当的，当初为什么不说？为什么？因为怕说坏你这个功德，当你成熟才跟他讲，这样不适合。所以都是有善巧，很难几句话讲清楚，这一节也不见了。不过就是大家不断的反复交换意见了啊，没有，都是我在讲，哎。我这个就是，也是一种面向了哈。我们在谈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也都是一种佛法缘起的角度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回答。也许答案要不要接受另外一回事，但尝试着面对一个问题，做不同面的开眼，其实这不就是我们的智慧跟正见吗？也是啊。好，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